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。甘坚信牧师，第三章，正确与错误的宣告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宣称的道。很容易说，我相信这个，是的，他在我心里。做一个积极的宣告也很容易，但是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，我们恰恰在用口说相反甚至消极的事情。我们必须谨慎，让我们的口充满有信心的话语。很奇怪的是，一些基督徒在很多错误的事情上有信心，如果他们将这同样的信心运用到正确的事情上，他们一定会成功的。实际上，要想取得成功，他们不需要更大的信心，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拥有足够的信心。当人们宣告他不足的时候，他们在自己的里面建立一种不足和缺乏感，之后这些不足就在他们的生命中取得了主导地位。但是耶稣是我们的主，当我们持守宣告说他是我们的主时，耶稣就掌管了我们生命，并引领我们直到成功。我们永远不会超越我们所宣告的。出于信徒真实信心的宣告，绝对可以在每一次征战中将魔鬼打败。但是如果信徒不从心里相信他口里所宣告的，这些宣告就不会有效。而且如果当他宣告撒旦如何拦阻他不让他成功的能力时，撒旦就会控制他。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说，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既然基督已经为我们打败了魔鬼，那么为什么魔鬼还会做这么多的事情与我们为敌呢？他为什么还会统治着一些人？是因为人允许他这么做的。许多人认为神对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负责，但实际上神对这些事情根本没有任何责任。也有一些人认为当他们陷入困境时，完完全全取决于神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，但实际是取决于他们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来摆脱困境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在完成救赎计划升天之后，他的工作被移交给了教会，现在是由信徒来掌管领地。起初神创造了天地，在他创造万物之后，便将这一切交给了亚当，并告诉亚当他已将一切被造之物的管理权交给了亚当，亚当可以任意使用他们。但是不幸的是，亚当犯了大罪，将他的统治权出卖给了魔鬼。许多世纪以来，人们一直对亚当的行为倍感困惑，他们会问，既然神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，那么神为什么让魔鬼统治世界？人们之所以问这样的问题，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圣经。圣经明确地说明，神创造了天地，并将他手所造的万物统治权交给了人类。神将万物的统治权交给了我们之后，他不再对他们负有责任了，而是人类对他们负有责任。你注意到了吗？新约全书的每一位作者都告诉我们怎样对付魔鬼，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应该按着写给教会的使徒书信而活的原因。例如彼得说，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。我曾听一些信徒这样说，魔鬼在看我，请为我祷告，让他不要攻击我。但是这样的祷告不会有一丝的帮助。彼得在警告说魔鬼像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之后，在下一节经文，即彼得前书五章九节，他继续告诉我们如何抵挡魔鬼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。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来抵挡魔鬼？我们必须跟魔鬼说，神的话语说耶稣已经将你打败了，你是一个失败的敌人。根据新约，即神通过基督的血与人所立的新的契约，你在我身上没有任何权柄，因为耶稣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二节，这个新的契约说，你在我身上没有任何的权柄， 撒旦，而且恰恰相反，是我对你拥有权柄。撒旦，离开我滚吧，因为你是一个失败者。这是在做正确的宣告，一个可以打败魔鬼的宣告。但是做错误的宣告会使撒旦控制我们。雅各说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雅各书四章七节。雅各在给门徒写信，请注意，他并没有说我们要向神祷告，这样神可以抵挡魔鬼并让他逃离我们。雅各也没有说我们要给牧师打电话，请他祷告让魔鬼离开。除非你抵挡魔鬼，否则他不会离开你。我可以抵挡魔鬼，他就逃离我，但是我不能为你抵挡他。我可以为人的信心祷告，但是如果他们还坚持错误的宣告，那么我的祷告对他们不会有任何帮助。他们错误的宣告会使我祷告的功效荡然无存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，雅各书四章七节。一些人实际上对神的话语知之甚少，他们只是相信我可以为他们做一个有信心的祷告，不管他们相信不相信，他们都会得到问题的答案。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很愚蠢的，而且这也是与神的话背道而驰的。许多信徒自称相信新约，但实际上却是不然。就神的话语来言，他们是无知的。他们常会发问，如果你像耶稣一样医治了病人，那你为什么不医治所有的人？如果有人称耶稣已经医治了所有的病人，那么他是在撒谎。因为神的话语非常清楚地表明，耶稣并没有医治所有的病人。人的不幸限制了耶稣的许多异能。例如，马可福音六章五到六节告诉我们，在他的家乡拿撒勒，耶稣不得行任何的异能，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。他也诧异他们不信，就往周围乡村教导人去了。耶稣在拿撒勒没有行异能的原因并不是他不能，而是他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圣经中说是因为人的不信。有时我们在圣经中读到，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，有的人都得到了医治。的确，有时在我的一次服事中，所有的病人都得到了医治，然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却只有几个人得到医治。为什么？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是出于当事人的信心，信还是不信。我们可以从耶稣在地上的整个服事中了解这一点。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八节说，耶稣因为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。既然人的不信在耶稣还在地上时就阻止了他的作为，那么现今的人不信仍然可以阻止他通过我们的作为。当耶稣带着天上和地上的一切权柄从死里复活时，他将地上的权柄赐给了教会和信徒。现在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权柄做这些事情，完完全全取决于我们的信徒本身，而不是神。选择相信并按着所行的事，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。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说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是说我们不要在我们里面给魔鬼留一丝的地步，因为除非我们允许，否则魔鬼根本不可能统治我们。同时，当我们抵挡魔鬼并做出正确的宣告时，我们就可以保持我们对魔鬼的统治。但是当我们的宣告与神的话语不相符时，他们便会增加魔鬼的荣耀，而且使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惧与软弱。当我们宣告说，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，约翰一书四章四节时，我们就会超越撒旦的一切影响。在我们里面的基督要比一切反对我们的势力都大，我们的宣告就是我们征战的战场，并且在这里就决定了我们是赢还是输。另一方面，宣告疑惑和恐惧就是否认神的荣耀和能力。信徒不应该与疑惑和恐惧打交道，因为他们是魔鬼的迷魂汤。保罗说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，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。 神给了我们一个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，赞美神。我们是神家的里的成员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因为信心、仁爱和能力属于我们，我们不会宣告我们的疑惑和恐惧，相反，我们会按着神的话语宣告。于是，当我们保持这样的宣告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会不断的增长。如果我们宣告软弱和疾病，实际上我们是在公开的说，神的话语是不真实的，而且神不能成就他的话语。但是神的话语中关于疾病是怎样说的呢？在彼得前书2章24节中，神说，因他耶稣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马太写道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马太福音8章17节。 T.L. Osborne 在《医治病人》一书中说，宣告痛苦、疼痛的疾病就像签署收到快递公司退送的一个包裹一样，当你这样宣告时，撒旦就有了他出世的收据。你的宣告表明你已经收到了他的包裹，不要接受魔鬼发迹的任何东西。当你宣告软弱和疾病时，你并不是宣告耶稣已经为你承担并拿走了一切疾病和不适，而是在宣告你仍然拥有他们。在小时候，我得了两种严重的积滞性心脏病，医生告诉我，其中任何一种疾病都可以使我丧命。当时我的身体几乎完全瘫痪，我患有贫血，血的颜色是淡橘黄色，除非神怜悯我，我的身体没有好转的机会。之后我开始阅读我奶奶的旧圣经，我发现圣经有一些关于我的疾病的话语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，彼得前书2章24节。但是我仍然每天深受两三种心脏病的痛苦。千万不要认为我没有祷告过，实际上我曾连续几个小时甚至彻夜不眠地祷告过许多天。我在祷告上从不偷懒，但是要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取得成功，非简单的祷告所能奏效，它需要信心的祷告。许多基督徒面临的问题是，他们虽然祷告了很多，但是他们从未相信或按着他们所信的行事过，这样不会有一点帮助。圣经没有一处提到耶稣或其他人只是通过祷告就达到目的的，但是耶稣的确说过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马可福音11章24节。他也说过，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马太福音21章22节。有些基督徒会说，我告诉你，我确实相信祷告，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。你可以在西藏找到一个比基督教更早的宗教，他的信徒也相信祷告，他们不停地祷告，他们的祭司也不停地转着一个祷告轮。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，我不是在说我们应该停止祷告，我是说祷告不仅仅是形式。如果你相信圣经所说的，那么祷告时你就必须按着神的话语行事。我患病时整日躺在床上，没有人可以帮助我，神知道我在祷告上花了多少时间，但是这些对我接受医治没有一点帮助。当时我意识到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，而且我知道出问题的一方不可能是神，于是我决定我有必要在某些方面改变一下，因为神是永远不变的神。所以我问道，主啊，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？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什么问题，我和你不能保持正常的关系，我并没有得到我祷告的结果。神通过圣灵借着他的话语向我启示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，我必须相信我已经得到了医治。我的属肉体的思想的确很反对接受这个观点，大叫着不愿接受。你的大脑可以和你的手脚一样制造出许多噪音，尽管我的大脑不停地说，你一定是疯了，你一定是疯了，但是我却说，不，我看见他了，我的确看见他了，这是我没有得到医治的原因。我仍然宣告我有心脏病，我是瘫痪的，我可以感觉到我的心脏的难受，所以我仍然宣告说我有病，但是神的话语说我已经得到了医治。 神的话语说，他已解决了疾病和不适的问题。伴随着我有病的宣告，我仍然持有疾病，而且只要我持定它，我就不可能摆脱它。我必须放弃这种错误的宣告，我必须开始按照神的话语宣告。我以前一直接受我的五官，视觉、嗅觉、触觉、听觉和味觉所告诉我的，而不是接受神在圣经所说的话语。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接受神的话语，而不是感官反应，因为神的话语说我被医治了。我就是这样不停地与魔鬼征战。朋友们，不要想当你们做出一个如此的宣告时，你们就不会有征战。你不会像躺在花房里那样悠然自得，不会的。神并没有说你会那样，他说我们将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提摩太前书6:12。他告诉我们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，雅各书4:7。他还告诉我们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启示录3:11。他又说，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抵挡魔鬼，彼得前书5:9。所有的这些经文都表明，我们在自己这方面也应该做出积极的努力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，以弗所书6:12。征战意味着付出巨大的努力，这些经文并不是说要像摔跤运动员一样付出极大的体力，而是说在灵界与属灵的征战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表明，我们必须在灵界与恶势力征战，与他摔跤，抵挡他，并为打败他付出努力。所以你必须持守你的宣告，不要松松垮垮或三心二意的，而是要持守他，持守你的宣告，就像我持守我的一样。我说不，魔鬼，圣经说我得了医治。这正是你所要做的，当你想从神那里得到你所需要的。我放弃了出于自我感官的宣告，转向持守按着神话语的宣告，让我们习惯于按着圣经行事。如果你这样做，神的话语会使你得到医治。神的话语说，他发命医治他们，诗篇107:20。箴言4:20-22说，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彻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设想你看过医生后，按着他给你开的药方取了药，但是当你回到家后，却将药放在书架上，你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他，并不服用他，这药当然不会对你有任何帮助，你也不应该期待他会有什么帮助。你必须按着医生的要求服药，不仅如此，为了使药力发挥正常的作用，你必须按着医嘱服用。要熟悉神的话语，并对其敏感，使你不断地思想他们。当别人谈论其他问题时，你应该谈论神的话语。例如，神的话语说，他不会使你缺乏，他已经医治了你，你的正确宣告将成为现实，而且你会从神得到你的一切所需。从今天开始，按着神的话语行事吧。阿们。